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的31节，正道经文是34到36，我们读31到36节。约翰福音3章31节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孩子们，还有年轻人，还有现在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现在或者过去呢，会听到爸爸妈妈会反复的讲一些事情。你如果是小孩子，爸爸妈妈会常常提醒你，要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、好的品格，告诉你这个好习惯、好品格是多么的重要。父母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都会强调要顺服，反复的强调不要悖逆。作为儿女呢，听多了的话，可能要么没有什么反应，要么可能会有点烦嫌唠叨。当你觉得心里烦或者是不想再听的时候，你听多了有点表面应付的时候呢，你要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爸爸妈妈能够把一件事情反复强调到一个地步，不厌其烦地说，说明爸爸妈妈很重视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不仅是对爸爸妈妈重要，而且对你也是很重要的。上帝有没有对被造的人反复在强调什么？神所说的话是不是总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在说？这就是神一直在说，你要信神的儿子得永生。这个事情太重要了，上帝是反复的强调，不仅仅是用话来强调，甚至他要差派他的独生子亲自的来到地上，亲自被举起来。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孩子们，还有年轻人，你们是不是常常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老在说同样的事情，说一遍不就行了吗？我们作为父母的，是不是常常看到孩子对特别重要的事情似懂又非懂，甚至是心硬心烦？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也是似懂非懂，甚至是心硬和心烦呢？我们就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来听上帝又要今天对我们说什么。在34到36节这段经文中，神要我们相信神的儿子，因为神子拥有一切，因为信和不信关系重大。相信神子，因为信的对象拥有一切，因为信与不信关系重大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讲过的内容，耶稣基督向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来讲重生，只有圣灵才能使一个人重生进入神的国，而信神的人，信神的儿子的人能够得永生。然后施洗约翰见证说，耶稣基督是娶心腹的新郎，整个属世界的、属血气的世界 全部都会拒绝耶稣基督，但是领受耶稣见证，真确的见证的人，他会从心里印证神的真实。然后我们就进入了34到36节，我们来看为什么要相信神的儿子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信的对象拥有一切。神要我们相信神子，因为神子耶稣基督有神的话语，有圣灵，有天父的爱，又有万有。我们一想到拥有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容易想到拥有一些东西啊，拥有一些这些东西。但是神在说耶稣基督拥有一切的时候，首先提到的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的话语，他有圣灵，他有天父的爱，然后他说他有万有。你看上帝的角度是这么来说的，被造的万有，拥有这些万物，还放在最后说。首先看，相信神子是因为他拥有一切。首先他拥有神的话语，他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，你听耶稣就是听神。因为34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这里对基督的描述是描述他是神差来的，耶稣是一个被差派的关系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说话和做事都是因为他的被差派，他是对一个这样的无罪圣洁的人来说，他会非常忠于职守的。他作为一个被差派的，他会一点不差的按照派的人的意思来做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49到50节说，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是父亲让我讲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。就他忠实到一个地步，不比神多走一步，不比神少走一步，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和忠实的，完全是一手的，范围也是精确的。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到这个程度。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，这对你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安慰？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被敌人包围的时候，王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要投降呢，还是要还要靠着神要抵抗呢？这个时候先知说，耶和华说上帝必不把耶路撒冷交给敌人继续抵抗。那个先知说你必须要投降，否则的话全城的人都要死亡。这个时候你多么希望知道谁说的是真的，你不知道哪个先知是假先知，哪个是真先知。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放心了，如果耶和华让你投降你就可以投降了。但在这样的纠结当中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是真的，都说自己是真的，而耶稣他就是真的，他说的话全是神的话，你不用有任何的一个怀疑到底要听谁的。在他毫无黑暗，你一切的答案，你要最真实的都在耶稣里面，他就这样的确实。关于你的未来，关于你的天堂和地狱，你会听到各样的声音，有哲学家，有科学家，有你自己的想法，各样的声音。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到底要听谁的呀？主耶稣他就说神的话语，他说信我的人得永生。相信神子，因为他是神派来的，他就说神的话。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忠实的讲神的话呢？因为 上帝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。你看34节说，因为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耶稣他只说神的话，因为无限的圣灵，同时这无限的圣灵给想要进入神的国的人盼望。一个人能够说上帝的话，是圣灵在他里面说的。你看先知他是受感动说话，而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，他全在说神的话语。而这个圣灵不只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完全的就是神，就是说神的话语，同时他也给想要进入神的国的人盼望。圣灵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？第三章提到了，从圣灵重生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。重生的关键是圣灵，而圣灵就在基督里面，无限量的在他里面。我们是肉身生的，不能怎么生怎么努力也不会成为从神生的。我们自己是没有指望能够进入神的国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能让你们重生的圣灵是在哪里。我们就好像饥荒中的雅各一家，普天下都是饥荒，只有耶稣基督那里有圣灵，有那能让你救命的圣灵。约瑟那里粮食很多，他不是自己留着，他要留给很多的人救命。而耶稣基督那里有无限量的圣灵，他要给每一个到他那里求粮食的、求生命的人给他。你渴望进入神的国吗？你到耶稣这里来求圣灵，向他来认罪，投靠他，你就好像那饥荒中的难民一样，听说耶稣那里有粮，耶稣那里有圣灵，你就来投靠他。你得到了圣灵，已经重生了吗？那么我就请你每天来到耶稣这里，因为我们里面的血气还很强，我们的肉体不断的搅扰我们，世界也不断的引诱我们，我们常常软弱，我们是靠着圣灵与情欲相争，我们是靠着圣灵祷告，我们是靠着圣灵来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我们是靠着圣灵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。而这样的圣灵需要我们每天到无限量的圣灵的这里，耶稣基督来。我们怎样的被圣灵充满呢？每天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在他这里借着话语和祷告，在这里求圣灵，他愿意赐给你丰盛的圣灵，他是你力量的源泉，他不仅让你得救，也给你圣灵，让你每天与世界在征战。这就是像约瑟一样的人物，你每天你一无所有，你到他那里去求，相信神子，因为他拥有一切。还有一个呢，他拥有天父的爱。35节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神子有父亲至高的爱，最大的爱，如何衡量一个爱？圣经有的时候是用礼物来衡量爱的。神对人的爱有多少呢？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他用这个赐给什么来衡量上帝有多爱？ 神把最宝贵的独子耶稣基督作为礼物赐给人，而这个礼物是价值无比，极其昂贵，可见上帝的爱。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有多少？母亲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给这个孩子。夫妻之间有多爱？全部的身心都要给对方。英国来华的宣教士戴德生有多么爱中国，多么爱基督。他说，假设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是基督。我们岂能为他做太多？我们能为这宝贵救主做更多吗？天父上帝有多么爱他的儿子，父亲给了儿子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能给的没有一样没有留下来不给他。父亲把圣灵无限量的全都给了儿子，而且也把万有都交给了他。所有的被造物都是天父上帝为儿子造的，也都全都是交在他的手里。上帝天父能给儿子更多吗？天父的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，三位一体中的圣灵给了基督，三位一体之外的全部的被造物都给了基督，还能给什么？亚哈随鲁王爱王后以斯帖，他对以斯帖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。而天父上帝把全部的国，天上地底下一切的东西，全都给了他的爱子。相信神子，因为他拥有一切，他拥有万有。35节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万有都在基督的手里，在万有当中有什么是最宝贵的呢？是永生。孩子们记得吗？马太福音6章26节说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性命呢？耶稣基督有无限的圣灵，能给你重生，赐给你永生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除了耶稣基督有永生之外，他还有永生之外一切的东西。信的人在耶稣里面，耶稣的就是你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21到23节说，对基督徒这么说，他说，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基督就好像一棵树一样，基督徒就像里面的枝子或者叶子一样，啊，这个树上长了好多的果子。耶稣基督拥有着一切的果子，而你如果是这里面的一个枝子或者叶子，这些果子，耶稣基督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都是属于你的。而那不信基督的人，他是在树外面的，他很想要这个耶稣基督他拥有的一切，因为他所有东西都在他里面，他想要，他就像一个在树的旁边想要这个果子的人，但是又不属于基督的人，他就想摘果子吃。不信的人对这个树不感兴趣，但是这树上的果子倒是好东西，他就可以摘。耶稣基督可以是因着怜悯来给他，但是这样给他的目的是用恩慈领他悔改。如果他长久不信的话，神的震怒在他身上。那么你是对耶稣基督手里的东西感兴趣呢，还是对耶稣基督感兴趣？你能够不断地从耶稣基督手里头拿东西，同时对耶稣基督不理不睬，或者是表面的尊敬， 心里却是远离呢？你这样的从耶稣基督拿东西，你要拿到什么时候呢？信耶稣的弟兄姊妹，你所信的这位是拥有万有的，他不但拥有万有，而且他特别愿意分享。你是耶稣的新娘心腹，耶稣的一切都愿意跟你分享。耶稣基督与上帝有那亲密的关系，他会把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与你分享。耶稣基督有无限的圣灵，他把圣灵倾倒在你身上。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，有属天的生命，他让你重生。耶稣基督全是真理，他让你明白真理。他有怜悯，他把他的怜悯也倒在了你身上。你虽然会受管教，但是他的怜悯在你身上。他有大能，他有权柄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拥有万有，你可以一无挂虑了。我们追求这个，追求那个，想要安全，想要幸福，想要健康，想要快乐，好像孩子想吃糖一样。耶稣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拥有一切，我会适当的给你糖吃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更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你要相信我得永生。神要我们相信神子，因为神子拥有一切，还因为信与不信关系重大。第二个原因是信与不信关系重大。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有神的震怒。上帝从正反两方面来告诉你，这个事情是再重要不过的了。信的有永生，因为这个信是关系太重要，所以我们再一次从上下文来观察什么叫信，什么叫相信神子。信子呢，有头脑这个层面的相信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，相信他的见证都是真的忠实的，就是对他说的话是领受的，这个是有头脑的这样的相信。但是信子呢，不仅仅是头脑的，就从这个三十三节看，那领受他见证的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，这个信一定是全身心的相信，是印上印的这种相信。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内心的深信，你查看你的内心，你是由衷的从里面来相信神是真实的。虽然信徒在有的时候会怀疑神，怀疑神的应许或者话语或者甚至神的存在，但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，他在怀疑之后，他会坚定地说，神是真实的，我可以印上印来说。这是用心在说话。信呢，它是内心的，还有一个层面呢，它是对十字架的耶稣的一种态度，不是一个头脑的，是内心的。他对耶稣呢，他是一个被咬的人，将死的人，对一个拯救的一个盼望，耶稣基督是他的指望，这个远远超过一个知识。知识是说，如果我得病，耶稣基督可以救我，这是知识。但是相信呢，它是一种全身心的感受，是已经感受到了自己被蛇咬， 他真的知道自己要灭亡了。来到这位医生这里，我要得救。真正的相信呢，是已经得病，而不只是一个知识。你思想你的相信是怎样的相信？如果耶稣没有这位医生的话，你觉得是不是？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，他就是一个知识中的一个知识点没有了，哦，耶稣不在了。如果你要听说耶稣基督没有了，他其实不是你的救赎主，你的整个的指望都没有的话，你是真的相信？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，有的时候会热切，有的时候会冷淡，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内心最核心的部分，是对他的依靠。如果有人要拿走你里面的耶稣基督，你整个就没有指望了，是这样的一个心。要拿走你的配偶，你再痛苦你可以放下；拿走你的孩子，再痛苦可能也只能放手。但是说要拿走你里面的基督，你就彻底的会垮掉的。这个相信完全不是指头脑中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你的精神支柱，拿走他会垮掉的。你是这样的相信吗？信子的人得永生。永生是什么？从这里的永生来看，它是指上帝永远恩宠的生命。你看36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在他身上。永生与神的震怒来对照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出永生是神的震怒的反面，是神的恩宠。孩子们，就是 God's favor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永生就是永远被上帝恩宠，永远被上帝喜爱和悦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是永生啊。为什么相信神的儿子有这么好的命啊？因为上帝特别爱自己的儿子，而相信他儿子的人又成为了耶稣的心腹心娘。上帝把万有都交给他，爱自己的儿子，上帝对自己的儿子这么喜爱，对儿子的心腹合在一体的心腹是多么的喜爱，把什么都给，也给了心腹。他能不恩宠这个耶稣的这个新娘吗？他能不喜悦耶稣所娶的这个心腹吗？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永生呢？我们就照着圣经的上下文，从36节往前推，看看永生是什么样子。然后我们也默想，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永生？当然每个人的程度不同，但是有的人多一点，有的人少一点，但是即使少一点也像个种子一样，你知道我心里头有这样的永生，是你内心深处一个真实的感动。有永生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他是以耶稣为自己的新郎，是最喜悦的，真正能够满足他的一切的需要的是耶稣。29节， 有永生的人，他盼望自己衰微下去，愿意听到耶稣基督兴旺的这样的声音。他在看到自己里面的这个老我救我的时候，他渴望自己的老我慢慢的衰微下去，渴望在自己里面的这个基督能够活得越来越兴旺。有永生的人把耶稣当作光，把世界当作黑暗，他愿意靠近光，不怕自己的行为被责备，他愿意借着光来走路，按照耶稣的话来办事，他不会跟着世界的潮流走。这样的人，19到20节有永生。有永生的人，他要显明，要做的，自己做的不是靠着自己，乃是靠神做的。他渴望把一切的好处、荣耀都归给上帝。21节，有永生的人知道自己不被定罪了。18节，因为他的罪在自己的丈夫身上。耶稣举摩西举的铜蛇，那被咒诅的，就是我所爱的。要没有他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这是14节，有永生的人看耶稣的眼神，不是用光用理智来看耶稣，不是用思想来看书，而是带着一种极大的盼望、拯救、感恩的眼神，好像被蛇咬的人看铜蛇的那样的一个眼神。有永生的人，他是重生的人，他跟以前的自己的肉身已经不一样了。6节，有永生的人好像水变成了酒一样，本质都改变了。2章10节，有永生的人在耶稣身上好像看见了天堂的梯子，知道在他那里我能够得见神。1章51节，看耶稣是替自己救自己命的神的羔羊。1章35节，有永生的人，他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1章13节，他的本质不同到一个程度以后，他知道他不是人的儿女，而是神的儿女了。1章12节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有永生的人？你完全变了，你本质上变了，你不再喜爱这个世界了，你好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靠近光，你对基督这个光感兴趣了，你总想靠近他，你对基督的感恩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，你失去了他就是失去了一切。你好像一个属天的人，在地上用圣经来看一切的事情，你更思念天上的事情。无论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总是有一种安全感，你内心深处非常的安静，因为你被上帝恩宠了。你就是再大的困难，再大的苦难，你不会认为是上帝对你的惩罚，而是对我恩宠有加的上帝对我的爱的管教。这是不是描述你的生命？程度有不同，有属灵上有孩子，也有青少年，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小的，是你内心深处中你所感受到的，那就是永生的一个种子。如果这个就是你的核心，是你最大的渴望，你不能失去的， 那么永生在你里面。你看世界为黑暗，看自己的过去为黑暗，却看基督为光明。你有属天的气质，圣灵的喜好和果子，你绝不想回到泥里去再滚。你羡慕永生吗？在地上这个永生好像看不出太怎么样，但是这个生命已经不是地上的生命了，你已经初尝到了天上的滋味了，你已经初尝到了上帝的恩宠了。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永生将达到完美，那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未曾想过的永生。你羡慕吗？你爱慕他？你渴望有这样的生命吗？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得永生。肉身的生命啊，你我都是肉身的生命啊，你带着你的罪来到十字架这里，是耶稣的死使你的肉身也死去，是耶稣的复活使你有重生的生命。就是这个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他要把永生赐给相信他的人。信子的人永生，这是他的应许，是没有谎言的上帝赐给人的应许。认罪悔改的人在基督那里得永生。上帝从正面讲信子的重要性，就好像孩子父母对孩子反复的讲一件事情的好处以后，又开始讲不这么这样做的坏处。相信神子关系重大，不信的有神的震怒。36节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不信的人，他不仅是没有恩宠失宠，而且得到的是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愤怒不是一时的愤怒，他就生气一下，他是藏在他身上，他的愤怒与他同在。诗篇7篇11章11节说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人不是被消灭消失，而是人会一直存在着，然后神的震怒也与他一同的藏在他身上。不信的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，我没有感觉到上帝有什么震怒，因为每天生活在不信当中，没有什么天天倒霉啊，没有不顺利啊，没有什么。但是圣经记录的上帝的震怒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人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惩罚，上帝有降火降瘟疫，让火蛇进入人中间咬，这是第一种的震怒。这种震怒呢，常常在后面呢会有上帝给的救赎出路，就像给了火蛇以后呢，上帝会让摩西制造一个铜蛇一样，给他一条出路。上帝的震怒还有第二种，就是任凭，就是人不但感觉不到，而且你想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，你想犯罪你可以犯罪。我们可能觉得震怒的话是应该是倒霉，是应该天天不顺，但是这第二种的震怒恰恰是反的，是让你顺利，让你犯罪，让你犯罪顺利。罗马书1章18节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这些不虔不义的人，他能感到上帝的愤怒吗？他是从天上显明的，马上 上帝说，三个任凭，这是显明哈，显明愤怒，三个任凭。一章二十四节说，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六节，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二十八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孩子们记得乞丐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，财主在地上享福，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愤怒，对不对？他到了地后，他才感受到愤怒。不是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愤怒，上帝才是愤怒的，没感受到就不是。我们不是跟着感觉走，我们是跟着神的话语走。如果你感觉不到上帝在管教你，感觉不到上帝的愤怒，你要思考你有更大的危险。上帝在任凭你，你做你的吧。父母非常生气的时候，任凭孩子，孩子啊，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孩子，这个时候你想，太好了，终于我可以想做什么，没人管我了，你会这样吗？当爸爸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愿意做什么你就做，后你就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已经气到了极点了，他任凭你做。孩子们，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爸爸妈妈对你很生气的话，你会不会很紧张？或者你不在乎，生气就生气，我要照样的玩，我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，你会这样吗？我们中间做员工的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老板对你很生气，你是不是很紧张？中间不信的人，上帝告诉你，上帝震怒在你身上，你怎么想？你还能吃得下饭吗？罗马书二章五节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你要刚硬到神的审判吗？今天和上帝的审判的日子之间，仍然上帝再给你一条出路，耶稣基督仍然在告诉你，神的震怒我承担，我替相信的人承担神的震怒。你怎样的与愤怒上帝和好，是来到承受上帝愤怒的咒诅的耶稣基督那里来，在他的外面全是愤怒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孩子一样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听上帝反复强调的，就是你要相信神子，因为神子拥有一切，因为信与不信关系重大。我们做父母的，看孩子表面上听，但是心里听不进去，甚至根本不愿意听，提醒一次的话就是临时改一改，没有从心里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非常难过，对孩子也不好，孩子自己会受损的。但是当孩子忽然明白了，他从心里愿意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改变了，你不用再说什么了，孩子从心里就愿意去做了。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小孩子，我们自己是怎样的， 我们对上帝所说的话语反复强调的是不是表面应付一下呢？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，还是你从心里面顺服他？我们是不是一个悖逆的孩子，惹动怒气？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悔改，来到爸爸妈妈这里来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改，我真改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个孩子是个蒙福的孩子，在上帝面前，你是不是这样的愿意来悔改呢？从心里想听上帝的话语的兄弟姊妹，上帝再次告诉你，你有永生，你是有福的人，你在基督里有他拥有一切的一切，特别是圣灵和永生。你现在尝到的就是那一点点，好像太阳刚刚从地面升起一样，那后面的是你想象不到的丰富和荣美。这是上帝，无谎言的上帝再一次向你说的，他恩宠你，你是基督的新娘，他爱你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到处都是不听话的，神再次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不配的人，主你恒久的忍耐，用洪水毁灭，也用火烧灭，让基督被钉，将那天国的福音用儿子的生命来给我们，把天堂在我面前打开。我们的上帝啊，我们是谁能够让上帝这样兴师动众，舍下独生的爱子？愿你的救恩，愿到无法想象、人心没有想过的这样的救恩，在我们心里，也让我们能够向身上有神的震怒的人存怜悯的心，为他们祈祷，向他们来述说你的荣美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